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听完前阵子的冰岛分享，是不是也很想一睹这片神奇的冰与火之岛呢？ Elven 很快又要带团过去咯。明年的1月15号，我将带领大家体验冬季的冰岛，追极光、泡温泉、探索地貌丰富的斯奈山半岛以及梦幻的蓝冰洞，回程还可以去巴黎奥莱补货哦。1月15号冰岛10天， Elven 亲自带团，而且保证成团。另外再告诉你一个优惠，今年跨年你想要去哪里呢？12月26号有一团11天的土耳其，价格超级优惠。土耳其航空直飞参观番红花城，在卡帕多西亚与上百颗热气球一同翱翔天际，去棉堡跨年，再回到欧亚交界伊斯坦堡。12月26号土耳其跨年团11天的行程只要57900，用浪漫的土耳其开启你2024的第一天吧。1月15号 Elven 带的冰岛极光10天，还有12月26号土耳其11天特惠跨年团都在热烈报名中，有兴趣的朋友请私讯猫很多旅行社粉专或 IG 了解更多资讯。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叨叨，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e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 Kimberly。
宝宝 Elven 大家好，还有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知道我吗？就是Elven 本人呢，我也在澳洲待过四年的时间。
今天又要讲一些 mothership 的事情，
讲一些公共的时尊啦。对，那我在澳洲待四年，其实待最久的时间就是在凯恩斯。那凯恩斯它就是在昆士兰州，
昆士兰州没错。
对，那我们今天来这个来宾让我非常的很期待、很兴奋，因为他就是管理这边的旅游的
哦。
对，他是在昆旅局的这个 Kimberly，
昆士兰州的旅游。
对，我为什么会认识他呢？其实跟我们之前另外一个来宾也很有渊源。
是谁？
是 Tammy。
啊，
对，
我们 Tammy 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已经来过三次我们。
啊，真的、啊、
对 Tammy
超会讲的，
太多可以聊，
他很会讲。
那之前昆旅局有办一个活动啦，就是他是在帮长荣航空啊、还有这是那个昆士兰海豚岛，然后他们有一些推广的活动。那次呢他就请 Tammy 去做这个，就像说经验的分享这样子。对，那 Kimberly 他就是这次的活动的主办人、所以这次才接上线这样子。所以这次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想要跟他聊一聊我非常热爱的昆士兰州这样子。
谢谢 Elven 的邀请。
那Kimberly 可以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我服务在昆士兰州旅游局，目前今年应该是第32年。
哇，那么久啊。真是舍你其谁啊。
因为我早期是应该是最早一批留学澳洲，那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一个 flexibility， 就是说你毕业了之后你可以留在那边找工作，那时候管制的很严，所以你一毕业就是失业，就要回台湾，
就回台湾，签证也
没有办法留
也到到期了，
对，也没有像现在说你还可以留下来做一个延对延期可以做这个工作实习啊或什么的，所以你一毕业你就要回台湾或回到你的那个所谓的祖国这样，所以我回台湾之后就在这边上班，一直到现在。
但是因为当时就昆士兰旅游局就在台湾有驻点就对了，
是那时候昆士兰州办事处跟昆士兰旅游局在台湾，而且到目前为止昆士兰州办事处跟昆士兰州旅游局是所有澳洲的一个州政府在台湾的唯一的一个办事处，
其他的州都没有，
其他州没有。
有来过吗？
我想想看，没有，都没有。我们是真正在台湾有成立注册的一个办事处。
我曾经有去过一次，我在办二签的时候，我是在去那边办的，所以有点印象这样子。
你是去澳旅局办的吧？
澳旅局，就是那个
澳洲办事处的签证组。
对，有印象。
所以你是同样的一个办公室。
是
那我们先来聊聊 昆士兰州，昆士兰是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它会成为就旅游的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区域呢？
好，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把昆士兰视为我的第二故乡，因为第一次出国待那么久就是在澳洲的昆士兰。昆士兰是整个澳洲的第二大洲，在东北角东北部，那它上面接近赤道，然后中部有这个南回归线的经过，所以在昆士兰它的气候跟我们台湾非常的相像，热带副热带，所以因为它是在南半球，所以越往北它就越热，越往南就越冷。那所以昆士兰其实非常适合在台湾生长的我们，所以在1988年应该是1988年世界博览会在布里斯本举办之后，那他也是慢慢的这个所谓的他们当时叫做布村，布里斯本叫布村，他们觉得它是一个大的城镇这样子，小城镇大城市这样，然后他慢慢的对外开放，然后也当时那时候澳洲也开放了移民，大家都知道早期澳洲对移民是非常限制的，可是在1988年之后他大量的开放移民，也在那个时候台湾有非常多的一些商业移民就到布里斯本澳洲去，
对，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就是在 South Bank 那附近，
对，台湾到澳洲最多最多澳洲最多台湾移民的就是在昆士兰的布里斯本，
对对 对, 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所谓的小台北就是 Sunny Bank 这个地方有很多澳洲的移民就聚集在、这个、
即便现在也是这样子、
啊、
现在也是、那其实现在因为太多的移民做，因为早期的1988年的移民，然后现在已经有慢慢很多的他们的下一代跟下一代了，
至少有两代了，
差不多应该两代，就看到当时他们最早去的他们的年纪那慢慢他就慢慢不就是不一定局限在布里斯本，就慢慢扩散，有些到 Sunny Bank 做生意，到 Gold Coast 甚至有些更北的到 Cairns 就做相关旅游渔牧业各方面各个产业的都有，所以其实台湾的商人跟台湾的移民对澳洲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像昆里局在台湾会通常会办些什么样的活动啊？
在台湾基本上我目前做的是比较趋向于对我们的旅游业者，比如说旅行社航空公司跟对媒体做一些我们在台湾推广的一些昆士兰州的旅游相关的资讯，那当然我们也透过我们自己的 Facebook 啦，然后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官网，然后做一些消息的铺路，那可是我在这边比较不直接对我们的消费者，如果消费者的话，他也透过我们的Facebook 跟官网、那虽然是这样说，可是固定我们还会做一些 consumer 的 event， 比如说呢跟一些异业结合，像前一阵子我们跟 City Super 做一些 promotion， 然后做一些讲座，那跟旅行社也会做一些讲座，那像之前 Elvin 参加的这个 Working Holiday 也是我们的这个 promotion 的这个活动之一、所以我们在比重上面比较会多一些对业者航空公司旅行社跟媒体，那对消费族群来讲的话，可能我们会透过一些 Facebook 啦或官网来透露一些消息，或者是说跟我们的旅行社办一些讲座，你是像这样子的一些活动。
所以其实整个昆士兰州的旅游重点就是从如果要往北边就靠近赤道那边就是以凯恩斯为主，
大堡礁，
然后再往南边一点就是
布里斯本
黄金海岸，
对，然后中间其实我把它分成三个区域，
是
就是Whit Sunday Islands 就圣灵降临岛屿区、
对，很漂亮的地方，
那个就是有74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哦、
可能大家会听过、Hamilton Island 或是我们在几年前办过的世界最佳就是 Best Job in the World、
对
的那个岛主、那其实他岛主当时的工作就是 Hamilton Island 在做事、
Whit Sunday 这个地方我有去过一次，因为不只去过一次，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沙洲、然后它的那个沙是非常非常细的，很像奶粉一样的沙、然后水又非常的透亮，
我觉得 Gold Coast 的沙已经不可思议了，
没有那边更厉害，对，更厉害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刚才讲到 Hamilton Island 这个我也有去过一次，那边就是很多人家说六星级的饭店都是在那个地方，
上 Hamilton Island 的就岛上吗？
它是一个岛上。
OK，
对对对对，所以它很多反正那边的消费都是还蛮 顶级的这个地方，但是非常的漂亮。从那边出海去浮潜啊，去潜水啊，来观光都很棒。
哦，所以中段的部分算是岛屿比较多，但其实北边凯恩斯也是很多岛屿哎。
其实北边的岛屿没有像Hamilton Island 那个区域。它叫Whitsunday Islands， 它叫 Whitsunday， 因为它是一个宗教节日，
是
它是就是圣灵降临日，所以它在1771年这个 James Cook 他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刚好是那天是圣灵降临日，所以他叫他把它称为是 Whitsunday Islands。那这个地方差不多有70几个那个岛屿，
大大小小的，
就串在一起，那它也是属于大堡礁的海域。其实大堡礁海域很长，
这么延伸那么长啊，
它2000多公里，在几乎横跨了整个昆士兰州海域。所以当你从台湾飞机飞过去，当你一飞进到凯恩斯的上空，它飞机是会比较会低空，所以你一路上飞到从凯恩斯再往南飞，飞到布里斯本，其实还有2个多小时。你这一路上可以从飞机上会看到整个的大堡礁散布在外海的那种壮观的感觉，
全部都是珊瑚礁，
对珊瑚礁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很多人想说，哎，我一定要到大堡礁去潜水。可是另外一个潜水的海域是在Hamilton Island， 是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凯恩斯那边是属于 Outer Reef， 就是它的
外堡礁
，它比较接近太平洋的那种海域。那在比较 Whitsunday 的话，就比较内堡礁。那因为它有很多的岛屿串在一起，
对，
所以除了做潜水浮潜大堡礁可以做的活动之外，另外一个可以做是坐帆船。所以 每一年十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澳洲最大一个帆船比赛。然后
等于说算是一个内湾的感觉，
对，就等于说 protected 那种。
对，已经
帆船真的要挑，因为我以前有坐过帆船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它
倒了吗？
没有，它什么东西
是有帆船，
不是帆船的， okay. 但是它那个白天其实就是在海上漂流，然后就是在不同点的地方停。
对，
那你没有办法进到船舱，因为我坐的是比较小的，那没有像。就是你到船舱里面会太晕太热，你就在甲板上，然后晒一整天，回来就是变跟碳一样。但是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出海很浪漫呢、欸。
对外国来说，但台湾人就是不太爱被晒这样子。
哦、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在澳洲住久了，你会习惯那种喜欢晒太阳
的
感觉，
这是
的
确是这样子。
那尤其是我，其实 personally， 其实我蛮喜欢Hamilton Islands 这个 Whitsunday 这个部分。那基本上这个岛上，这边的岛屿是一岛一饭店，反正你一进了岛，它就是一个对，就是你进去就是一个饭店
。
那因为它是有很多岛嘛，那而且比较 protective 的那个 reef area，所以这边除了做一些大堡礁那边可以玩的活动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台湾的尤其是年轻的游客，因为台湾现在很流行，
是
就坐帆船，那个帆船它有分一个是你可以自己驾帆船。
对，
那另外一个他说你可以找 skipper， skipper 的话就是帮你开船的、那如果说你要自己驾，就3-5好友租一艘船，
对，
他们叫做 Allen Hoppings、就他们就住在帆船上，因为他都动力帆船，
是
住在帆船上面，然后你可能就是白天了你再到哪个岛就停一停，
对，
再进岛，再到那个岛上，然后去游泳去玩或是干嘛，
跳岛之旅，
对，就跳岛之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适合年轻人去玩的一个，
因为也不用换饭店啊、因为你就是住在船上，
你就住在船上。那你如果不会开船怎么办？如果说你不希望有包 skipper 帮你开船的那个所谓的舵手或船长之外呢，他会先教你，因为现在都很简单，就是有 GPS 动力，
可以先学习，
他会先给你一个就让你上手，上手之后因为反正他都会给你这个电话、或者你就有什么状况就跟他们联络、所以因为现在都很发达了，所以这是一种
玩法、
对，这是一种玩法。那我觉得如果说像我们有计划到澳洲度假打工啊，或喜欢去做 FIT 自由行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可以去做的一些不同的体验，因为有时候这些旅游的体验是你在台湾是花钱你享受不到的体验，
没错，
而且
也没有那样环境啊，
对，
没
有那样环境。我知道台湾最近这几年很多人在开始坐游艇，
游艇是很多，南部啊，台南超级多游艇，
好像 宜兰那边好像
也
有
牛奶海啊，
牛奶海，
对对对，
游艇是有的，但是帆船是相对来讲比较少。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浪也比较大一点，
可能没有那么顺，
没有那么顺。那因为听起来就是在昆士兰中段这个部分 的外海，感觉就是有就是珊瑚礁保护着，所以 好像我觉得那风浪的感觉不会到太大，
相对好，
相对好，不会哎吹到北极去或者
直接移民，是不是？
因为它的岛屿比较多，大大小小岛屿比较多，所以你也不可能离开到外海去，所以就在它的这个海域里面。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
旅游方式。你自己有玩过吗？
我之前因为工作关系，所以有玩过这样子。那因为它有一些动力帆船或是游艇之类的，就可以有很多不同根据的预算，跟你的人组成的同伴的想法，可以去做不同的一个选择。
我是自己。Elvin 就是已经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次，就是他跟澳洲的关联。那我自己就是，其实我就只有带团一次到过澳洲。那我对澳洲的印象就是，要上机之前安检很麻烦，就是已经要到 gate 了，本来想说啊到 gate 好就要上去了，结果没想到为什么还要再翻我的行李，因为发现就哦原来澳洲是因为没有病虫害的一个地方，
是入境的时候是最严格的，
入境的时候非常严格，就是我记得是我从香港转机，我应该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会被检查了，我记得我好像应该是搭直航的过去的，去雪梨，但是就是为什么就是还要再检查，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有一些为了防止病虫害的关系，
因为澳洲是个农牧大国，所以他对任何进来的一些各种的食品都检查非常的严格。
对，
什么鱼蛋奶都不行。
当时就是有去雪梨、墨尔本，然后再来就是昆士兰的部分，就是Gold Coast，就是黄金海岸跟布里斯本，我们都有去，因为就是有去豹无尾熊那边，然后再来就是去北部的凯恩斯这样子，所以我几乎就算是东边的部分，
三
城
昆士兰三城都去了，
对，三城都去了，然后很重要。到了凯恩斯也去，所以我当时带完就觉得哇我觉得好棒哦，可以下次就可以去西边的博斯
试看不同的地方。
对，
那你刚才说就是中段有这个 Hamilton Island 之外，那你还说还有哪一个部分？
就其实三大部分，就最北的话就是凯恩斯大堡礁，然后中部的话就 Whitsunday Islands，那个岛屿群，然后南部当然就是 Brisbane 跟那个 Gold Coast，那可是 Brisbane Gold Coast 这个 area 又包含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世界三大岛都在我们的昆士兰州，第一大沙岛就是芬瑟岛 Fraser Island，然后那个
海豚岛
不是袋鼠岛，海豚岛，海豚岛跟它有分 North Ribble Island 跟 South Ribble Island， 对，都是这三个North Ribble Island、 South Ribble Island 还有 Fraser Island， 这世界三大沙岛都在
我
们，
超可惜我都还没有去过，
都是在我们的
岛上的沙非常美是吗？
非常细致，就像那个 baby powder 那个感觉那样子，很细。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第一次听到那个黄金海岸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什么东西？
我要讲个很老派的，老派就是以前的有一个节目叫《玫瑰之夜》，不知道大家
《玫瑰之夜》你说冯家家的那个吗？
对，
冯家家方方方是不是？
不是曾庆瑜，
曾庆瑜。
那他里面他们就是有鬼话脸皮，就是在讲鬼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然后都会有照片。然后我 小时候对于黄金还有印象，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照片，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鬼照片，是
灵异照片，
灵异照片，他们是他在那个 Gold Coast 的海滩上面是反着的脚印，就是脚印不是应该都是陷下去的吗？
对，
但他那个脚印是反出来的，然后就超级，
你说是往上凸出来的，
然后我小时候因为那大概就是我国小的时刻，很爱礼拜六礼拜天晚上要看那个才敢
试，我也是看那个，
看那个，所以就是对黄金海岸都是那样，对，我知道有非常细致的沙，但是可能还有
你还记得那个脚印是不是？
脚印超奇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印象。
那再来就是非常我们说它是 sunrise day 嘛 ，sunrise day 就是阳光非常充足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它有很多的 outdoor 很多户外的活动都在这边举行，对啊，那Kimberly 你在这边有办过什么你就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专案或者活动吗？
我觉得最大的印象当然就是那个。我们的 Best Draw in the World，因为算是那个第一个，
那个真的非常轰动，
那个是第一个非常大， 然后再来就是继 Best Job in the World 之后呢，就是世界最好的工作公司。那我们台湾是唯一的一个国家，我们有五个公司五个代表出席参加，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真的是很骄傲与有荣焉。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护送我们的最早的无尾熊从 Gold Coast 的 Currumbin Currumbin 的那个 Sanctuary 的那个动物园然后送
回来那个木栅动物园
哦，
对对对对，我去木栅的时候有看到说他是从那个
是从 Gold Coast， 因为 Gold Coast City 跟我们台北市是姐妹市
啊，
对对对，
所以他们有这样借贷的一个无尾熊的这个 relationship，
所以他也很有留种在我们台湾。
有
因为现在无尾熊超多的耶。
对，
我好奇那个 Best Job in the World 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多人然后去投这个履历，那边花很多时间去看。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是有在台湾做人事的那个，那因为其实那时候Best Job in the World 其实那时候大家还有在看报纸的时候，报纸还没
有
完全消失。
那时候当时还有看报纸。
对，我们在网络上有做人事招募的广告。
20几年啊，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吧，
你还是学生，
可能还是学生的时候。
然后还有在报纸上刊登招募的这个
资讯
，这真正把它当成一回事儿，来做这个人事的招募。
那时候过去是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好奇。
就是在 Hamilton Island， 在这个岛屿，就在那个 Whitsunday 里面的 Hamilton Island 上面，他每天要去巡逻，去巡视鸟儿，然后我们的那个金，因为他我们每一年五月到十月刚好是我们的那个赏金季，要看金鱼，然后要看这些，就记载一些这些生态。
是不是一个英国的男生？
对，英国男生，
对不对？
英国男生，
最后是英国男生，
一个
最后
是
一个
英国
男
生，但台湾也有一
个
女生，
有个女生，
对。
王小姐，
哇，
我觉得很棒。
当时觉得办的这个活动应该就是非常与有荣焉，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办的时候，我们
是世界知名的活动，
对，我们没有想到，因为其实我们没有放很多很多的预算
，OK，
就把它当成就是一个招募的，就这就是一个招募的一个 process 这样子。然后没想到说才一上去，基本上尤其是欧美国家，他们的 server。都断掉了，因为太多人上去了，
想要报名，
对，就太多，就这个就，
我觉得是当时一个时代
的
感觉，
我们的 expectation， 对，
当时是不是大家都很想要
出国去
壮游，然后想要出国去看看，无论是各个国家，好像都是这样，然后就我觉得是造成一股旋风，哎，
那时候要出国去留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有这个机会，大家都是，那我何不去试试看？
而且还有就是一个是奖金，是真的给奖金，
是真的给奖金，而且还有 job，
还有 job， 就是你还是要做，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出去巡逻之后，然后每天要抛在你的 social media 上面，然后去 share， 就是哎，
而且当时 social media 才刚开始
对
多久而已，
我记得他后来说他超累，做好多事情，
他说他每天要做很多事情，
他说你有都没有办法顾，你有跟他分手，
因为其实他最后的工作就是透过他的 social media 跟他 share 他每天要做什么。那因为这个男生 Ben 他本来就是很 proactive 的一个人，他本来就是个很 active 的人，所以而且你知道英国人又对澳洲这种一个北半球跟南半球这种感觉是 feeling 是不一样，所以他对他来讲很新鲜，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然后就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体验。
我觉得他就是在澳洲打工度假，当时就是
对一个
也是一个
role model，
对 role model，因为那时候后来也是有很多真正的澳洲打工度假，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哇，
是不是2008、2009、2007、2006
差不多那段时间？
就是、美国的那个就雷曼兄弟的，就是经济危机之后，好像我就记得，因为我是2009年开始入旅游业。那我2009年开始入旅游业之后，开始就有身旁的很多朋友接连续的就不断的往外去，因为当时我也是比较年轻，所以大家都是年轻人就会想要去，然后就又有这个就是最棒工作，世界上最棒的工作，然后大家
觉得澳洲好像是很棒的地方，
对，
想要去看一下。
哇，我身旁是真的太多人，大概20-30个人都去了澳洲，
再加上澳洲其实它的限制没有那么多，像那时候当时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纽西兰，纽西兰它是有限制名额的，那澳洲基本上没有，你就是体检完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够了。
当时我身旁的朋友还很担心说到底要多少钱， 就后来我最少的朋友，就是最少钱的朋友，大概他只带了六，他的户头里面其实只有6万台币，
因为他比我多哎、欸，
比你多、哦，
才带1300-1500块澳币过去，但是大概是两万块。
是要那时候要审查的时候，还有财力证明这件事啊？
没有没有没有，
刚开始
没有财力证明，
他没有财力证明，可是他希望有一个 number， 就是很低的 number 数据，就是至少说，如果你在澳洲，你没有办法
待着了，
待着了，你至少说你有户头有钱，可以 support 你买机票回到台湾，
所以至少
就这样子而已。他没有说像你一定要什么几十万、几百万，
对，
他没
有没
有这样的要求。
因为我最少的朋友大概就是6万。
OK， 哇，那我应该是创新低了。
创新低，对呀、啊，而且那时候当时他们就是只要碰到澳洲打工度假的朋友，都会像就是那个台
像当兵一样，
台湾男生当兵的那种感觉，就是
当兵
只要一聊就会聊不完。
啊、就是妈妈会聊妈妈经，那我们澳洲打工度假人就会打澳洲经这样子。
对，我想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有好多不同代的度假打工的一些体验、
嗯、是
因为最早期去到中期去到最近去的，其实这种体验跟不同的，应该说不同的 generation 其实体验是不一样，因为每一代或每一个时期他们的、要求跟 restriction 跟他的法令是不一样的、
嗯、
那再这样说，尤其是在 post COVID 这段期间去的工作机会会更多，
对，
就是不是像早期去大家都觉得说哦，我只有照农庄农场去做，其实 more than that。 那到中期去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了解到，哎，我有这些会计的专长，我可以在有
些专业的
专业会计的这方面的一些事、嗯、那其实度假打工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我们年轻朋友到澳洲可以一边玩体验澳洲的风土民情、嗯、一边赚钱，
是。
那可是到后来变成说大家觉得到澳洲度假打工就是要我赚我人生的
一桶
金，第一桶
金。其实这也无可厚非，这也是一种度假打工的体验，
是，
不管你的目的跟你到后来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觉得至少说当你跨出这一步到澳洲度假打工、
嗯、
我觉得会把你的人生的眼界跟体验境界带到不同的 level。
对，我们当时想说、嗯、我觉得他去澳洲打工度假好像你开启了你的第二个人生，你、
嗯、
当你到一个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人管你的时候、
嗯、
你去做任何事情就是放胆的去做，因为你就想说我你好像说我时间到了我就是要回来，那这段时间我要怎么玩没有人管我，我可以去各种的尝试、嗯、去做一个你原本在台湾没有想过要做的人、
嗯、
都 OK， 反正回来你还是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边，你可以也许你试了不同东西你有新的体验，那你回来又是一个新的、
嗯、
你有你自己的成长、
嗯、
对。
请问昆士兰州就是旅游是几乎是最大的一个经济的部分吗？
算是算是、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哎，为什么昆山州这个的地理环境是怎么样，那其实昆山州是离亚洲最近的一个州、
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的其实它最主要的是矿产农牧畜牧业，
是
因为昆山很大，
对，很长
很长、
嗯、
是我们的第二大，整个澳洲的第二大州、
嗯、
所以它也是人口最稀少的、
啊、
那早期在1980年代初期它吸引了很多日本的移民、
嗯、
那时候日本泡沫经济之前、
哦、
很多日本在昆士兰州做、旅游业相关的投资，所以我不晓得说 Elvin 还记不记得早期你的时候再去 你的年代的时候去的时候 Sunlover、
嗯、
然后甚至、现在已经现在的 QT Hotel、
嗯、
以前的是 Gold Coast International、
嗯、
然后凯恩斯有一个也是 Cairns International、
嗯、
这也是日本 DaiQ、
哦、
公司大金他所拥有的、
哦、
所以早期日本在昆山投资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在整个澳洲来讲昆士兰州的人民跟昆士兰州的政府对一些海外过去到昆山投资或是游客是、
嗯、
应该是说非常友善、
嗯、
非常欢迎、
嗯、
因为他们最跟这些尤其是日本早期做一些旅游、
嗯、
跟做生意的贸易的接触非常的频繁，
对，
所以这也造就说因为早期现在是澳洲人的第二个语言学中文，早期的话你到澳洲去、嗯、像我那时候在澳洲念书其实很多的第二个语言是
学日文，
学日文
哦、
嗯、哦，
我在凯恩斯的时候的确是那边是算我整个澳洲里面碰到最多日本人的地方了、嗯、然后而且像从那个大阪和东京它都有直飞的航班、
嗯、
直接到凯恩斯，
直接到凯恩斯，
对对对，我每次回台湾、哦、我都是去那边玩一趟再回台湾、嗯、对对对
你有什么可以给，如果真的想要在昆士兰州，先不讲旅游，我们先讲就是 long stay 的人，就是也许他想要在那边就是住很长时的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啊，或者是旅游的建议可以给他们感受一下，就是昆士兰不同的旅游魅力的部分。
因为昆士兰很大，你看从凯恩斯飞，就是飞到 Brisbane 或 Brisbane 飞到凯恩斯之后两个半小时左右，所以要看我们的年轻朋友或者我们的朋友，他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体验。那如果说你有个 long stay 的话，那我觉得说开驾露营车是一个很方便的
road trip， 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尤其是 road trip 就是露营车，在昆士兰州或是整个澳洲来讲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旅游方式。因为澳洲人口稀少，所以坐国内班机的话，其实国内班机的机票费很贵，所以他们自驾是比较
公路旅游，
公路旅游是自己比较流行的一个旅游方式。那如果说你有很长的时间，你想要体验昆士兰的风土民情，比如说像当然是我们是同一个州，可是我们的这个 Gold Coast Brisbane 一路开车开到凯恩斯北边，其实风景都完全不一样，
渐渐进到热带的。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开那个露营车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
你有开过？你有从南部或到北边或北边下南边？
我只有做过大概一个礼拜的 road trip， 但是没有到更长的天数了。对，我还没有到跨州的这种旅行。对，
因为如果说你开露营车的话，因为其实因为这个开露营车在国内旅游，在他们澳洲当地是非常 popular 的，因为你随时可以去租露营车，所以而且因为这个很 popular， 所以它每一段的距离都会有那个 campsite，就是 caravan。
就是、因为露营车只能在一些可以停的地方，露营的地方
你不能随便停的，
不能随便停。
对，最主要是因为它有些车子比较大，
对，
那它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清理一些，就放一些
一来是什么水电啊，或是补给的东西，二来也是安全的问题，因为澳洲很大，你如果随便在一个野生的东西，野生的地方，你这边露营要出了意外，根本没有人找得到你啊，对啊，
对，
所以他就要求你一定要在露营区。很多澳洲人他们自己都有一个，有些人是他是露营车，有些人是他是一个拖车，
对
，就是所以你就是一般车，你在后面就拖一个，
拖了一个露营，对，我
就可以
上
露营车。
那在昆士兰这边有没有什么一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或者是类似像节庆活动的部分？
有，像在布里斯本每年的九月一整个月，九月一号开始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叫 River Festival，
River
就河岸。你会发现说其实所有主要的澳洲的城市它都有一条河
是
沿着整个市中心在环绕。
对，
那 Brisbane 就叫 Brisbane River， 最早它叫做 River Festival，最近几年它改成叫 Brisbane Festival，那这一九月一整个月里面它有很多的活动，有些是免费的，那有些是需要你花点钱就入场券。那这个 festival 的高潮点就是它第一天开幕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这个战斗机，然后会飞过整个的这个 river 市中心的 river festival 上空，然后会有烟火在 story bridge， 还记得吗？它市中心有个故事桥，在故事桥上面然后放烟火，差不多会持续到二十分钟左右。那这个的话我非常建议，如果台湾的朋友有刚好九月份过去的话，一定要在第一天，然后要买那个船票，因为你可以坐那个船，
在河上
然后会看那个烟火。
哦，
那个船有分你可以看的，或者有分喝饮料的，或者有分从早点进去，早点登船，然后可以
有 party
吃晚餐的这种。那这个是我觉得非常 recommend。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就七月，
是
七月的第一个周末跑马拉松的朋友，所以过去我们有将近六百多位，就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有六百多位台湾的马拉松的朋友，去参加过我们的这个马拉松活动。
在哪个地方？
在 Gold Coast，Gold Coast Marathon，
黄金海岸。
它最早是叫 JAL， 就日本航空。日本航空他所赞助的，
是
那后来就有换了不同的 sponsor 的那个企业，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的华纳威秀，他们所赞助的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
我最喜欢去的季节应该算是十月的时候吧，是它有一个种花叫做兰花楹， 贾克瑞达它会开，然后它是
贾克瑞达，很漂亮，
对，它是紫色的花瓣，然后而且很多的那个他们的路行道树，他们就是种高高的这个贾克瑞达，
因为这个我在十月的时候我在南非也有看过，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在那个季节去，你就会看到很多的那个路啊，它就变成紫色的一条道路，非常的浪
漫，
很浪漫，而且
它不会开很久哦，
紫蒙蒙的，
对，它就下紫色的雨这样子，
可是对居民来讲非常痛苦，
怎么说？
他扫地吗？
没有，他。那个 Jacaranda 它那个掉到你的车子上面的时候，
是
它的粘性很强
啊，
所以要不断的去驱动它，
清理它，
不是冲一下水就会掉。
我们游客看起来非常喜欢，可是对居民来讲，对就不能在那段期间不能停在下面。
啊、对，那听起来感觉像，因为现在去澳洲是冬季，是吧？
现在
算是对。算是冬
天，
冬天。可是就像我讲的，昆士兰州因为有接近
赤道
跟南回归线，
我先说我们的现在，我们现在是七，哎，现在几？
七月，
七月，对对
对，所以它现在算是冬天。
冬天
可是它的为什么很多台湾人去跑马拉松？
对，
因为那边跑马拉松非常舒服，因为早上你出门的时候差不多不到十度，可是当你开始跑到一半的时候，
热的时候，
其实我们气候差不多15度、18度，然后慢慢升，所以其实。为什么台湾很多人会想要在七月去跑马拉松？因为全部北半球你不能跑，
对，
更不用讲你现在今年更诡异的是，我看到今天 Tokyo， 一大早8:3042度，
四十二度，
太热
了
吧？
对，是什么跑马拉松？
而且你要想说，东京还比台湾北
边
呢、欸，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其实你说冬天在澳洲，尤其在昆士兰的冬天，其实它不像雪梨或墨本，你越往南是
越冷。
可是你越往北越热，所以在我们的冬天在昆士兰州，尤其在 Brisbane 啊黄金海岸跑马拉松就非常舒服，就当然温差气温很高，比如说你半夜跟一大清早出来的话可能就还不到十度，
是，
可是你慢慢太阳出来越到中午的时候很暖和，
对，就是不会很冷，
不会很冷，
对，
只是早晚温差会很大，所以我们说我们阳光之州年均温在22到24度左右。
那如果是很爱户外的一些活动的人，你会推荐他在昆士兰中做什么事情呢？
当然是浮潜啊，
很多活动，因为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昆士兰的人口越来越多？除了国外的移民到昆士兰州之外，国内的移民很多，尤其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不能忍受很冷的天气，那昆士兰州就是非常适合户外跟喜欢比较暖和的气候。那尤其是在整个昆士兰州，你看一大片2000多公里、3000多公里都是海域的情况之下，然后天气又这么好，一年365天、几乎都是好天气。那喜欢户外活动，除了浮潜潜水之外，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SUP、然后冲浪，我们最流行是冲浪，像在昆士兰州跟 New South Wales的交界，也是靠近 Gold Coast，每年都有一些冲浪，像那个 Roxy Quicksilver
的冲浪比赛，那边也很多冲浪的学校啊，冲浪比赛啊，
冲浪学校，
对，冲浪学校一些比赛，然后可以很多钓鱼，然后当然游泳，水上活动很多，然后现在也很流行，我忘了那个名字叫什么，就一根长长的像 jet 一样背在后面，
然后
冲上去
的
那个、
什么水上钢铁人
之类的，对对对，像这样子，这个也很流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很多可以自己开小船，
是，
就是那个我们叫做 Duffy Boat，就自己开小船，跟三五好友就租一艘船，然后因为我们尤其在 Gold Coast 有很多像。其实它很多房子它后面会挖 canal，有是天然人造的小河流，或者是它挖凿出来的人工的一些，主要是为了卖房子，
在市区里面它就可以划船
了，为了卖房子，因为你后面可以停船，
游艇，很多人的后家里后面是游艇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开小船啊，这样去玩，那就可以练习你自己，你也可以在那边拿开船的执照，
对，
所以举凡水上活动，然后天上的话，当然你高空跳伞，或是你要在 Gold Coast 有 airport 嘛，你要学怎么开飞机，不管你是想要去拿以后的 commercial 执照，或是你对你自己的爱好，
对，
所以你举凡户外的活动，
都是
昆士兰都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
听起来昆士兰是不是海的活动比较多，山 是不是相对来讲
山也有
也是有，
因为我们有、嗯、所以他们讲说 Cairns is where the reef meets the rainforest、嗯、因为其实我们昆山有也有很多的这个山
雨林啊，
雨林上一年的雨林在北昆士兰州、嗯、也有很多山上活动，可是来自于台湾的我们觉得
山已经很正常的事情，
对我们来讲山可能对我们的吸引力不是这么的大，
对，
那反而是水上户外的活动对我们的吸引力会比较大一点、嗯、因为对我们来讲
高一点，
对我们来讲我们比较少去外面去玩这么多，而且在早期我们不是那时候有戒严，
对，
所以以我的这个年纪来讲所以可以从事的活动不是那么多，
比较 对，而且通常我们都会觉得水是危险的岸边是危险的、嗯、就是比较不会想说要去玩水这样子、
嗯、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在 Gold Coast 可以做什么，可以去上那个救生员的课程、啊、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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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个也是，所以举凡水上活动一些救生员的课程啦，这些所有的或是都很
多。你自己在高考哎，你自己在坎市的时候、嗯、是有考潜水执照吗？
没有，我没有在那边考、啊、我觉得有点可惜。
对 啊, 啊，好可惜哦。
不过后来还是拿到了，
后来再回来台湾考。
那哎，我是好奇说，对于国外游客来说，观旅局它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给大家呢？比如说资讯啊之类的。
OK， 如果我是以我在台湾的 office 来讲、嗯、那我这边可以协助一些，比如说签证我没有办法负责、嗯、因为签证现在都是交由台湾的旅行社或台湾的签证中心来帮我们的游客，
而且其实签证观光签证现在自己上网下载澳洲
app
Visa app 就可以了，
对，很简单，所以我除了这些签证我没办法就是去 cover 之外，其实你要相关的昆士兰州的旅游资讯、嗯、我这边都可以协助、哦、或是上我们的官网可以得到一些更进一步的活
动, 活
動
也会放在上面，
都会放在上面，甚至 FB Facebook 也会在上面、
嗯、而且其实台湾也有很多旅行社它是专做就是
澳洲的
对，所以通常都会提供蛮多的资讯，
是像我们都会每年固定会跟我们台湾的旅行业者会做一些推广、嗯、那这也是我在台湾存在的目的，
我有参加过
也在我在台湾存在的目的、
哦、我记得我参加过、嗯、大概就是2012年吧，就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之前还是后忘记，但是我们有参加过一个活动，就是他就找了很多旅行社的人一起、嗯、然后就是推广就是昆士兰，嗯，我应该是昆士兰旅游局，我想应该是你们做的活动，然后就是请我们就是帮他们做一个行程、嗯、现场哦，就是我们那是一整天的行程、嗯、然后他就是说就是请我们所有的就是旅行业者，就是你自己有这么多的景点，因为有些人 promote 一些景点嘛、嗯、然后这么多的景点就现场设计一个、嗯、就是四天三夜的一个行程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就现场，然后我们分成小组、嗯、然后上台、嗯、
还
要上台 presentation
有我们早期做了很多这类似像这样子的、嗯、
这样子、嗯、因为其实会触发很多旅行社的想法，因为其实景点都非常漂亮、嗯、然后是你要试着怎么把它串在一起、嗯、对，然后
你讲到这个我想到我有一次那个好像是北领地的旅游局，嗯，他的杂志里面有我的照片。
Why？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在那个青年旅馆工作，然后就那张照片就被看上去、也是你们公司的人跟我讲，我才看到的。啊、对，好吧，反正 anyway， 这是题外话。对对对。那我很好奇，就是澳洲它是一个非常保育生态和环境的地方嘛、嗯，那当然那么多游客去玩，我觉得有多少也会影响到它的生态环境。那澳洲对这方面它是会怎么样去取舍，怎么样去经营的呢？
以大堡礁来讲的话、嗯、因为这个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对，
可是你也不能就是不让人家过去，因为其实还没有把它列成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之前、嗯、其实有很多人到大堡礁去从事很多观光啊，或是一些教育啊，或是这个交流的这个活动、嗯、所以他也不能，也政府也需要这些观光财、嗯、那他在每个人像我们去买这个船票，
对，
搭船去大堡礁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叫 Reef Tax、嗯、那这个是州政府跟一个叫做大堡礁国家公园保护区、嗯、 保护处他们所征的一个税、嗯、这个钱征收了之后向业者征收了之后他可以把这个钱拿回去怎么样去 protect,
重新保护
保护这个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去保护大堡礁的生态、
啊、
那其实 说回来你刚刚讲的 Elvin 刚刚讲的问题是这个观光跟生态其实有时候会很难去取舍因为你是要生计还是你要观光所以这个就是政府中间要去做一个平衡、
嗯、
那比如说像为了保护我们大堡礁其实州政府跟大堡礁的National Park 他一直在鼓吹大家到大堡礁下水你不要去擦
防
晒油、
嗯、
对他只能从这方面去这个因为毕竟你不能阻止
人去观光
人去观光
对、
嗯、
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减轻伤害的事情
对就是要尽量做一些宣导、嗯、减轻对环境会造成伤害、
嗯、我上次去带我就是当时带团去大堡礁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一样是出海到某一个平台、
嗯、
然后就是会有大艘的船
对、
嗯、然后里面会有 buffet 啊什么之类的这样那我就是没有去浮潜原因是因为我必须帮客人
顾
衣服
很安全没有人要偷你东西
对其实想起来非常安全、欸、因为船上就是这些人而已啊那你就是放在那边、
嗯、
而且我已经叫你不要带那么多钱了你
还我在那边的时候正好就是中国的脸基尼开始发明的时候就是、嗯、你知道脸基尼是什么就是他连脸都罩起来就只露一个眼睛和嘴巴
那就是抢匪的意思啊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所以里面就很多京剧的人在那边浮潜这样子蛮有趣的
我觉得很糗但是我在岸上就等于说我在甲板上看整个大堡礁的样子的时候、嗯、我看那个水我就觉得天哪好棒哦
很清澈
很清澈
在天气好的时候它是真的跟果冻一样那个海水是不会动的然后你可以看好远可以看二三十公尺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嗯、你还觉得你好像就飘在空中的那个感觉、
哦、
对所以是其实我觉得是很值得去体验一下的对你很少会有机会在海中间游泳对对
对，是真的耶、嗯、那今年下半年昆山旅游局还有重新要办一些什么活动吗
其实我们会继续 continue 在推那个 Working Holiday 的这个 program、
嗯、
因为 Elvin 在参加我们那场的时候知道我们送了两张机票跟两个工作
对
然后两个很幸运的、
哦、我都想去我说我
会两个很幸运的年轻朋友、嗯、他们就现在已经人在澳洲了
已经在澳洲工作
了已经在澳洲在哪工作我还不晓得、嗯、suppose 他们应该在 Tangalooma 大在海豚岛上面工作、
嗯、
那今年我们会继续 continue 这样的 promotion、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今年最主要是推一些因为解封了
对
所以我们希望而且今年夏天是解封后的第一个夏天、
嗯、
我们希望把更多新的产品然后尤其是昆山的新的一个旅游产品然后介绍给台湾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所以我们其实在去
像是哪些产品我好奇
像去年十月我们开始希望能够台湾的年轻朋友能够去做 glamping 到昆山州、
嗯哦、奢华露营
奢华露营在昆士兰州有很多很多因为其实 glamping 在昆士兰州已经两三年了、
嗯、
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风潮因为台湾现在玩 glamping 玩得非常的精
我觉得已经到了有一个临界点出现了
到底能多奢侈
对到底有多奢华
我们希望能够把原汁原味的昆士兰的 glamping 介绍给台湾的朋友、嗯、没有办法像台湾这样子这么奢华、嗯、可是至少说把我们的自然风情、
嗯、
然后介绍给我们的喜欢 glamping 的朋友、
嗯、
所以我们介绍的 glamping 基本上有两个特色一个是 either 是、在酒庄里面的 glamping、
嗯、
or 在雨林区的 glamping、嗯、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介绍给台湾的朋友、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户外活动
对
像 SUP 啊、
嗯、
然后另外有一个新的产品叫做 picnic就是 你想要
野餐吗
你、嗯、就是说台湾的游客你想要到澳洲去玩
是
澳洲有很多免费的一个 pub 那个 barbecue 的 area
烤台对、
对听说澳洲人很喜欢
很喜欢 barbecue
而
且你知道澳洲的福利非常好、嗯、所以有些人可能家里有后院很多人家里有院子
是
可是我想要就想公园去 barbecue、
嗯、
你只要到 supermarket 把肉买好
对
然后到公园去它就有很多免费的 barbecue 的台、
嗯、
让
你
去
你不用生活它就按一个按钮
哦，对对我有听他们
对
按钮就会火就是上来
对那这个是给一般就是、嗯、 旅客就是不是想常住，或是你想要 long stay 的旅客、嗯、那你想要去做这样 barbecue、嗯、那你想更 lavish 更精致一点的话，有这种公司、嗯、叫做 picnic company、可以帮你找场地，然后帮你 set up 好你 cushion，
还有帮你烤肉，
可以帮你烤肉，你要什么样，当然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当然当然
根据你的预算，
对，
他帮你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嗯、所以如果不管你是三五好友或者两个家庭三个家庭一起去旅游、嗯、你想要在河边，因为
突然之间想要
就是就那条河贯穿嘛、嗯、你想要在河边，然后跟大家一起跟朋友一起去做享受阳光
一个小小的野餐、嗯、
那又不想要那么麻烦，
又不想那么麻烦，不想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又不想要买什么，那这是一个 picnic company， 不管你是团体的、哦、
是
或是你自由行的，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方式，可以帮你解决很多 hassle
琐碎的事情，
因为要烤肉这件事情本身想说要烤肉，然后就觉得好烦心哦，
对，
从准备食材开始，然后找地点开始，还有在不是所有人都会生火，就是超麻烦，
还有不是所有人都会帮忙烤，
还有不是所有人烤出来的东西都好吃，
而且你不可能带着器具，
对、嗯、
所以有这样的公司来帮你做一些服务、啊、然后你就可以拍美美的照片、嗯、这是另外一种旅游的方式，
对，这个的话目前在宜兰是有这样子的活动的，就是在宜兰如果你是可以、嗯、它宜兰当地有很多的就是串烤，因为算是烤肉商
串烤外汇，
他们以前都是在卖一整箱一整箱的就是烤肉的、算是食材这样，但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子的状态、哦、就是他们会一台小货车来、啊、就是大台的小货车、嗯、然后上面就是烤炉、嗯、所以他可以直接到那个，因为我们知道宜兰有很多的农舍改建的豪华、嗯嗯、豪华民宿、哦、他就可以直接开到就是停车场或者是就是他们的空地上面、啊、直接现场烤给你吃、
okay、
所以你也是什么东西都不用送、
啊、
就只要吃
这是我想起在 Gold Coast、啊嗯、类似像这样的 concept
是
差不多将近十年前，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那叫什么 IPA 就是
啤酒
、
嗯、
Gold Coast 有很多这种私酿的啤酒、啊、最有名的是一对得过冲浪的选手他开的、嗯、那基本上你开
精
酿啤酒、嗯、你开精酿啤酒你不可能是在市中心，
是
你可能会比较靠边外围一点，那可是你去喝啤酒，因为他可以让你去喝啤酒，
对，
你喝啤酒你总是要下酒菜
吃点东西，对、嗯、
所以他固定一个礼拜三天到四天、嗯、他会开放让餐车进去他的啤酒厂、嗯嗯、然后你就可以上面有
可以自己点啤酒之外
点啤酒
就
在餐车，所以那个精酿啤酒厂它就很简单，我就是你就是买我的啤酒喝、嗯、你要吃下酒菜你就跟旁边合作的餐车、哦、
自己点
这样，
很棒，
这个就是很棒，对吧，
这个很棒、嗯、这个现在跟就是那种圆山有时候花博的时候、
哎、呀，
他们是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市集，很棒，
所以如果自由行，我觉得自由行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得到很多这些 information，在我们的网站上有很多这样的 information、嗯、所以你就可以去自己去安排，
所以 FB 直接搜寻昆士兰旅游局就可以了吗、嗯、哦，那请问 Kimberly 就是刚刚讲到吃的，昆士兰有什么特别的吃的东西吗？
昆士兰啊，其实最有名应该就是 meat pie 吧，因为其实昆士兰、哦、
那也不是昆士兰独有的，
是
整个
澳洲
的，对对，
因为其实澳洲人的饮食习惯其实就来自于英国，
是，
那就 fish and chips、嗯、然后就是 meat pie、
嗯、
那可是因为他后来1980年代有很多移民，所以就加入了很多的这些
多元的元素
在里面，
是在去澳洲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在市区很多很厉害的
小餐厅，我都已经忘记我在澳洲吃了什么我想凯恩斯盐烧牛排
那个是台湾连锁，跟那个没有关系啦跟凯恩斯没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这份工作感觉上就是也是很开心的、嗯、每天都是在推广就是好的东西给大家，
那Kimberly你好会，然后讲到我眼睛都发光，我就哇有那么好玩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欸、
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尤其虽然说 COVID 三年这段期间里面好像大家都不能飞，都只能在被锁
在
某个地方这样、嗯、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餐厅， 有些关了，有些新出来一样。所以这三年里面，当然有些旅游行业，有些人他结束，可是有些人新出来的。
对，
所以我也让我觉得有很多的新的idea 或是新的旅游方式，所以其实这个旅游行业当然是景气不好的时候第一个最受影响的是旅游业，可当景气回来的时候最后一个受惠的也是旅游行业。可在旅游行业里面，我想两位也都是一样，有一种让你没有办法离开的一个魅力，你会觉得说呀，反正这个行业就是让你时间自由，然后可以接触到很多生活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而且我觉得会一直都是新的，
对，
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是最新的资讯，然后你跟最新的玩法，然后最新的一个，
就活在美景里面这样子。
对，对呀、啊，
活在欢乐的
欢乐里面，
欢乐
relax 的那个气氛当中，
没错，是真的。
好了，那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了。那 Kimberly， 昆士兰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它是一个perfect 的 holiday destination。对我来讲，然后你要 relax 啊。我不觉得它是一个购物的天堂，可是 for sure 它是一个 perfect 的一个 holiday destination， 因为澳洲人本身就比较 relax，
是
当你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哦 I want to relax、
yeah.
跟你比如说我相信很多朋友到过东京，到过纽约，可这种感觉是你是要去 shopping， 你到东京可能你就要去买东西，你到纽约你可能就是因为它是纽约所以我要来，可是你到了澳洲尤其是在你 Gold Coast 昆山这种度假的顶点景点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 relax， 你根本就不想把你的手机
完全的放松，
你唯一你拿手机是你想要 show off， 我就拍到海边，拍到这些美景，可是你不会想要工作。
对，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就是让你很 relax， 尤其昆士兰人是非常非常 relax 的一个，我不晓得你有在澳洲的时候有听到，
我觉得整个澳洲人都非常 relax，
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那种问候语，就是描述每一个城市的人。我不晓得 你有没有听到 Evan 你在澳洲的时候，他说你碰到雪地人，雪地人会说你打哪里来的，你是从哪来的？那墨尔本的人呢，会问你说你哪学校毕业的？那你碰到昆山人呢，昆山人说哎 Matt。来杯啤酒吧所以他们是充分的描述，就是说每一个城市的人他对生活的态度跟他的一个心态
对是不一样的、
真的。那感觉上昆士兰就是一个极度放松跟就是生活、还有退休的好地方，
退休好地方，你要享受生活，你不会觉得说在昆士兰会觉得很烦躁， even 在大城市的 Brisbane、你还是会觉得 totally 很 relax，
对，
不会觉得很拥塞，很多移民在那个地方哎呦觉得好
不会
好
不会让你觉得
很紧张。
我自己在 Brisbane 我记得是虽然只有一个晚上，但是你就会觉得还是很悠哉、很悠闲，而且整个城市的氛围不是那种大城市，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它的阳光、
对，
随时都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随时都可以看到九重阁在路边超美的。
所以到了 Brisbane 一定要去享受我们的 River Culture， 好，然后到了 Gold Coast 要去享受我们的 Beach Culture、就是海滩文化。
好啦，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昆士兰旅游资讯的话，可以上网搜寻昆士兰旅游局、
或者是直接买一张机票赶快过去，
对，
直接过去就好了
这是最快的方式。
那我们今天谢谢 Kimberly，
谢谢
宝宝，谢谢 Alvin，
谢谢
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某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